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章18到25节。现在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同声诵读这几节经文。好，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里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里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圣经愿意向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启示那至荣耀至圣洁的真神。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奥秘。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渴慕真道的心，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今天的讲道，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让我们更好的亲近你，追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下面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谁会得救第二部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的第一天，大家还是很诚心的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也代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我们以基督的爱来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以下一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每一个听到者的心里面来运行，来动工，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打开神的话语能够读进去，能够明白，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帮助。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这是第40讲，题目是谁会得救的第二次的分享。一开始我想跟大家来沟通一个观念，就是信主还是信教啊？我们基督徒信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只信主不信教。宗教是人为的，是死的。不管你信的是什么教，你如果把天主教基督教也当作是一种宗教的话，那它就跟回教佛教或任何的宗教一样，它是死的东西。你如果信的是教的话，这个教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基督徒你看那个圣经里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传教，每次传的时候都说在传耶稣，传耶稣是基督，传耶稣是主，他们就是传耶稣。如果有人传教的话，那只有一种人，圣经说有一种人传教，他们叫做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引人入教，结果却使人成为地狱之子。耶稣责备他们，马太福音23章15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如果传的是教的话，你是害了人，跟法利赛人一样走遍洋海陆地使人入教，但是结果使他成为地狱之子，宗教救不了人。耶稣的门徒们，那些信主的人，他们出去总是在领人归主， 使他成为神的儿女。使徒行传记载的说，第一次教会被逼迫，那些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他们就分散了，他们就耶路撒冷待不下去了，到各地去传教。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腓力，就特别讲到他，他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传的是主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主耶稣，传的也是主耶稣。你如果去传教的话是害了人，但是你是传耶稣传主的话，你是在救人。我们信也是信主，不是信教。讲到信主，我们就要讲到救恩。那今天是我们第二次来看一看什么是救恩。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讲到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神的智慧。为什么说是神的智慧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讲到说，世界上的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神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那愚拙的道理前面讲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神乐意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世人看为愚拙的，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说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你觉得十字架的道理很愚蠢，觉得不值得相信，神就乐意用你觉得说看不上的这个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说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啊，胜过人的智慧。继续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这个智慧，说这个智慧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如果知道，这特别讲的是主耶稣被这些有权有位的人所逼迫，所钉在十字架上。说他们如果知道的话，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接着，这是第八节，第九节接着就讲到这个救恩。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弟兄姐妹，这个说眼睛没有看到过，耳朵没有听到过，心里没有想到过的，讲的是救恩，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丰盛的救恩，是人无法想象的救恩。所以我们说得救是什么？常常有人说啊，得救就是死了以后上天堂。你说得救就是死了以后上天堂，就好像说中国菜就是蛋炒饭，或者说美国菜就是热狗。这错误的答案是错误的答案，过分简单的答案也是错误的答案。那么到底什么是得救？怎么得救？什么时候得救？谁会得救？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一到三十节。我跟大家一起再来看一遍这个圣经。如果你有，你最好是来崇拜的时候手上带一本圣经啊。所以当讲员说要看哪一段的时候，你可以来打开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教会有预备好圣经啊。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啊。我会一边读这个经文哈，一边跟大家做一些讲解。第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啊。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就是有这么一个人问他：“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但是耶稣并没有回答他说：“哎，得救的人是多还是少？”耶稣说了什么呢？耶稣只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不但是说你们要进窄门，而且还加上努力两个字，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那么什么叫做努力进窄门呢？ 耶稣接着他就解释，他就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将来呢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啊，等到那个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那耶稣用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进窄门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叫做时间的因素，要趁着那个门还开着的时候努力进去，不要等到将来主人关了门，你们想要进去确实不能。第一个时间的因素。那第二个耶稣讲了，那个是一个关系的因素，主人不认识的人就不给他开门，你们要趁着门还开着的时候努力让主人认识你。那这个是努力进窄门。耶稣用进窄门来解释什么是得救，要努力把握时机，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就是神在一个人身上在一辈子做工的话，弟兄姐妹，是有一段时间时机性的，不是无穷尽的无限制的，到死为止都会在你身上动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工都有他的时间性，你会在某一个时间刚好，好比说你离开了你的家乡来到美国这个福音的地方，你听到了福音， somehow 不晓得为什么有人邀请你还是怎样，你进入教会，你听到福音，然后刚好某一天你听的时候心中有感动，你有想到说我这个人应该信主了，那这个是神在你身上动工的时间。当你错过这段时间的时候就是错过去了，要趁着神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不要迟延，不要懒散，不要因循，要努力把握神向你开门的时机。那还有努力，就是要努力让主来认识你。耶稣他曾经说过，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耶稣还说，他们也跟从我。耶稣的羊不是没有缺点，耶稣的羊也不是不会信心软弱，那就是虽然是有缺点，虽然信心会软弱，但是他们还是会跟随主。那主呢也认识他的羊，牧羊人会给他所认识的羊开门。你们听到主人说，耶稣讲说，你们会听到主人说，我不认识你。那有些人这个时候就会想要跟主人拉关系，怎么拉关系呢？他们会说，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换句话说就是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有过团契，我也听过你的讲道。他们拉关系不是说，啊，主啊，我是你的羊，啊，主啊，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小黑，啊，我是小白，我是小花，我一辈子都跟从你啊，你怎么说你不认识我呢？那我们不要担心。耶稣说，只要是他的羊，每一只他都认识，牧羊人会给他的羊开门。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说，主啊，我是你的羊，你怎么不认识我？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主啊，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讲过道。他们就以为说凭这样子的所谓的关系就可以进去，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那有什么问题了？问题是就是这些是他们自己说的，不是主说的。就关于得救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们觉得不是主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有自己一套想法。那对于这样的人，主怎么回答他呢？那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主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称呼那些以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得救的人，称他们为作恶的人。那主怎么对待他们呢？主说，不给你开门，你们离开我去吧。那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件最近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 我给大家看一位，他是在美国很出名的一个人物，他是 NBC 晚间新闻的主播，叫做布莱恩·威廉士。大家知道，在美国，你如果是做电视台的记者，你做到这三大电视台的晚间新闻的主播，就是等于是到了事业的巅峰了。所以他是在美国人当中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一位人物。那你们看新闻就知道，说在上个月哈，二三十天之前呢，NBC 的电视台的总裁宣布将威廉士停薪停职六个月。啊，这个人赚很多钱，他的年薪是10 million。1000万，停薪停职6个月，这对一个这样子体面的人来说，这是很重很重的一个处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处分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还有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甚至说最近就一两个月前，还说啊，当年在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是随军的记者，然后呢，我就跟着那些前线的军队哈，那些战士们一起在直升飞机上，后来敌人的炮火就打我们的直升机，我们的直升机就被迫降，然后就讲了这一段他当时做随军记者的英雄事迹。最近还在讲，那我说那这有什么问题呢？问题是最近呢有人反映了，就是有什么人呢？有那个当时真的那架直升机上面的人说话了，说：“哎，大伙儿，谁看到这小子？咱们用的英文是 dude， 有谁看到他？我没看到他在我们飞机上。然后有人说他不在我们飞机上，他们那个记者的飞机是比我们被战火迫降之后，过了半个多钟头，一个钟头，他们的飞机才过来。说他根本就没有在我们那架飞机上，直升机上。所以因为这样子，说啊。”你报新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有信用，那结果你自己讲的一些话是不真实的话，结果电视台的总裁就把他给撤下来，停薪停职半年。这么一位大人物的跌倒，只在乎权威人士的一句话，那在他那个情况，那个权威人士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兵，在飞机上的人说我们这个直升机上没有他，那就这么一句话，这个人就跌倒了。在天国里也是权威人士的一句话，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啊，我认识你，我要进去，而是到时候那个家主，主他说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远点去吧。耶稣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说得救不得救，能不能够进入天国，在乎权威人士的一句话，主说我认识你，你就进去。那耶稣说其实天国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进去的地方。耶稣他继续他就说，在天国里面有什么人呢？在第28节，就是13章的28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哈，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耶稣说，在神的国度中有谁呢？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那这些人是谁呢？谁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众先知呢？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是旧约时代以信心来侍奉神的人，耶稣说这些人都在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11章讲信心的人物的时候，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那么除了这些人还有谁呢？耶稣他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也就是说，在世界的每一个方向，东西南北，每一个角落，从万国万邦都会有人来进入神的国度。那耶稣来，弟兄姐妹，不光只是犹太人得救，而是普天之下，只要你是主的羊，都可以得救。那么 关于得救有没有出人意外的事情，有两个意外。第一个意外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进去，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进不去，那是第一个意外，主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第二个意外就是耶稣说的，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弟兄姐妹，我们你看呢，我们在人间排次序是怎么排的啊？在教会里你可能会把那些先信主的人排在前面，前辈，属灵前辈。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考虑说，那些在社会上比较有体面的、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排在前面。在耶稣那个时代，人可能会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人排到前面，可是耶稣他不这么排，他却说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那我看一个故事，就是威廉·巴克莱牧师，那他是一位很著名的新约的学者，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就说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贵妇人，她一生很受人尊重，死了以后进入天国，那天使带她去看她住的地方，他们经过一条大街，两边都是豪华的住宅，那贵妇人心里想，哎，这其中必定有一栋是我的房子，没想到天使带她匆匆地走过去，并没有停下来。他们来到一个普通的住宅区，贵妇人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的房子是在这里了，没想到天使还是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走。最后他们来到城市的边缘，那里有一些很简陋的房子，那其中有一栋特别的简陋，简直不能说是一栋房子，只能说是一个破烂的棚子。那天使说，到了，这就是你的房子。贵妇人大吃一惊说，怎么可以让我住这样子的房子？天使就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你送上来的材料实在太少了，我们尽力而为，只能做到这个程度。那这是巴克莱牧师讲的故事，他是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在人间有一种算法，可是在神那边有另外一种算法，那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将来怎么样，弟兄姐妹，不是人说了算，是主说了算。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主耶稣常常讲一些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的事情，前后也是这样子。有些在人间富足的人可能在神的面前并不富足，但是反过来说，在人间最贫穷的人却可能在神面前是最富足的。在人间排到后面的人也可以在天国里面排到前面，只要你爱主，你诚心的跟从他，忠心的侍奉他，就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那这是耶稣讲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那我跟大家看完了经文，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结论。什么是得救？怎么样得救？什么时候得救？跟谁会得救？我一条一条的跟大家讲一下。我没有办法说很详细的讲，但是我把那些经文还有项目全部都写下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得救。我先给大家答案，得救就是与神恢复关系。得救就是与神恢复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2-13节里面有一段经文就解释什么叫做与神恢复关系。经文说，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没有关系，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讲的是与神恢复关系，从前没有神的人，没有指望的人，现在有了神，有了指望。 从前是在神的国民之外的人，现在成为神的子民，这个叫做得救，就是与神恢复关系。在圣经里面用三个名词来解释，一个是子民，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儿女。说你得救就是你做了神的人，神的子民。有时候我们说这是谁的人那你是神的人，这叫做神的子民。我们原来弟兄姐妹，我们原来神的恩典，他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了我们，叫我们可以蛮有喜乐的来亲近神，活在他的面前。那后来我们失去这个地位，是因为人拒绝了神，人不听神的话，犯了罪，远离了神。那神就是要恢复我们这个地位。在旧约的时代，他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借着献祭这一套方法，使他们可以暂时的，而且是可以具体看到的，说原来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要需要杀一只羊去献祭，然后可以跟神恢复关系，可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后来我又犯罪了，我又必须再献一次祭等等，他们就知道说原来神的意思是要跟我们恢复关系。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就不需要再献祭了，因为耶稣他已经一次而永远的为我们献了祭。但是他们很了解说，所谓的得救就是与神恢复关系。旧约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祭司，老百姓知道说你要亲近神只有祭司才可以亲近神，一般的人必须要借着一位祭司你自己不能去的，没有祭司你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要借着祭司。但是圣经跟我们说，一旦得救之后，弟兄姐妹，所有的人都是祭司，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自到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任何拦阻。然后新约圣经甚至更进一步的讲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弟兄姐妹，得救是与神恢复关系。你如果说得救就是到一个地方，得救就是上天堂，或者说得救就是得到一样东西，就是神给一份礼物，那真的就是说中国菜就是蛋炒饭一样，过度的简化也是一个错误的答案。那拯救与祝福是随着你跟神的关系而来，比较具体的是有几样东西。神给我们的祝福，第一个是我们的罪可以白白得到赦免弟兄姐妹，罪不得到赦免是很可怜的。一个人的心里面知道自己有罪，然后知道说没有人要赦免他这个罪，是很可怜的。如果在永生的神的面前，你的罪永远被纪念，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要除去我们这样子罪的重担，说只要你一信耶稣，一切的罪债都赦免了，白白的得到赦免，凭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对他们对你们的爱赦免。第二个好处是圣灵从此之后就在你里面，圣灵会住在你里面，主耶稣赐下宝惠师永远住在我们心中。你信主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称呼神为阿爸父。你信主之后，有今生的恩惠永远的随着你，这个道理以色列人最懂。弟兄姐妹，关于这个得救的道，什么是得救这全世界知道的最清楚的是犹太人。那但是关于怎么得救呢？全世界知道的最不清楚的也是犹太人。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关于什么是得救，还有怎么得救两样事情，我们都大概知道一点，但是都很不清楚。你说什么是得救的话，犹太人比我们清楚的太多了。他们清清楚楚知道得救就是神跟你有好关系，神做你的神，你做他的子民，那个好处是到哪里都去都有的，不管是在迦南地或者是在各地的话，那神的祝福要追随着你，到处追着你去。而且他们犹太人 就是旧约里面的教导说那些祝福是非常具体的啊，你家里的儿女、你的牲畜、你的五谷、你种的什么都会有神很大的祝福，你的和面的那个那些面粉什么神也都祝福你，你到哪里去神的祝福都追随你啊。他们知道说这祝福不光只是死后上天堂，是非常具体的，在今生今世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一切的好处都是随着这关系来的。那他们很清楚，我们基督徒不太清楚，我们基督徒大部分以为就是说啊，得救就是死后上天堂，他不晓得说这个得救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好了，各样的福气会随着这样子的关系而来，那这个是今生的恩惠哈。所以那个诗人说，我如果不相信今生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我早吓死了，那我就是相信我在活着的时候会看到耶和华的恩惠，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就是那个原文是追着我，我走到哪里他追在后面。还有永生的荣耀，这个是我们其实很需要讲的，但是又说不清楚的。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他就向神祷告说，我向神祷告，求那赐人智慧的灵能够照亮你们心里面的眼睛，使你们能够看到他所给你们的这个产业是何等的荣耀。就说我们不太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救恩到底有多丰盛，神给我们预备的好像是我们连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还没有看见，因为想不到嘛，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的，是好到那样子程度，丰富到那样程度。那圣经就是用荣耀这两个字来描写说那个丰盛的救恩是怎么样。那这个是得救，简单的说得救就是跟神恢复关系，然后一切的祝福跟拯救随着这个关系而来。如何得救？三样事情。第一个，得救必须悔改。耶稣的宣告，耶稣在马可福音一开始说，耶稣出来传福音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传道，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讲到要悔改信福音。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归向神啊，原来我们都是不信神的，悖逆的，听到神有点烦的，甚至怀疑他存在的，归向神，从我们这样子的悖逆的心态开始归向神，说神啊，我不再悖逆你，我要顺服你，我要相信你，那这个是悔改。那使徒的教导在耶路撒冷，就是第一次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的时候，就教会的诞生的那个日子，人家听了这个彼得讲到之后，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感动，圣经说他们就觉得扎心，然后就问了，说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彼得就说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就必得到赦免，领受圣灵。那当时的人就悔改了，受浸了。那第一个，你需要悔改，没有悔改的没有得救。得救必须要信耶稣，你要得救必须要相信，你相信有个具体的对象，就是信耶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用这样子的信心来接受他。所以圣经里一再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说我们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只要你信主了，都因耶稣基督将神的义白白的赐给你们。要信耶稣，不是只是模模糊糊的说我相信有位神的存在，那个救不了你，普天之下相信有神的人多了去了。你说我是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面相信有神的，不管用，你要必须是信了耶稣，这是神所规定的方法，相信耶稣，相信他的拯救可以使你得救。然后在约翰一书啊，大家知道，你知道几位使徒他们的 讲同样的事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像保罗他讲的得救，他就讲的义啊，称义啊。可是约翰呢，他就讲生命。所以你不管是读约翰福音还是读约翰一二三书，他就讲生命，他得救他就用生命。他说有了神的儿子呢，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这种话讲到这个地步的话，你再也不会误会了，就没有办法再讲得更清楚了。就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生命；有耶稣就得救，没耶稣就不得救。然后信耶稣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时代需要讲的就是信耶稣到底是什么，就圣经所说的这些福音书、使徒行传，还有在书信里面讲的信耶稣到底是什么。他们讲的百分之百我保证不是举手信耶稣，绝对不是举手表个态。是福音里面没这道菜，没有说信耶稣就是举手表个态。使徒行传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人说信耶稣是只是一种表态而已，他表态可能是信耶稣的一部分，表示说我真的信主了。但是当耶稣讲到那些信他的就是跟从他的人，耶稣特别我们这路加福音再读下去越来越清楚，耶稣总是说跟从我的要怎么样，跟从我的要怎么样，甚至要舍己，要背十字架等等。就是信耶稣就是跟从耶稣，也用你的脚步来证实说你已经信主了。我们可以从举手表态开始，说我决志信了耶稣，然后从我们的生活，我们跟从耶稣来显示出我们是真心信主了。在圣经里面讲信耶稣是顺服，是跟从。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啊，这是一开始了，这罗马书一开始那个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啊，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有个福字啊，信服，相信跟服从，他那个原文就是顺服。在绝大部分的英文的版本里面翻的都是 obedience， 就是顺服。信耶稣就是跟从他，就是顺服跟从他。那这个是如何得救？我们必须要悔改，然后必须要信耶稣。那什么时候得救呢？有时候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时候要邀请他决志信主呢？你最好是越早邀请越好，你不要在那边等等等，一直在那边等，能够越早邀请越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弟兄姐妹努力进窄门，中间有一个是时机上的把握，趁着主在我们动工的时候赶快的信主，不要等哈。在使徒行传记载的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当官的非洲来的，甚至说他是一位太监，但是大有权柄的太监。诶，他就在那里路上就在那里读圣经，但是他读不明白，神就派着这个腓力去给他讲福音，讲着讲着他听懂了，就说我现在可不可以马上的受浸。说你看，诶，他们走在那个旷野，说刚好到了有水的地方，说看哪，路边有水，我受浸有何妨碍呢？当场就叫腓力给他受浸归主，没有迟延。那神的国度已经来到，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会看到耶稣跟他们说，神的国度不是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度就在你们中间。因为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到哪里，神的国度就在哪里。然后耶稣甚至对他的门徒中间几个人说，哦，你们中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就要看见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国度关于这个得救，不是说你以后才得救，而是在你信主的那个时候，你一信主马上就得救， 那救恩从那个时候开始发作，从那时候开始就影响你整个的人生，神就成为你的父，你就成为他的儿女。但是神的国度要到将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五节讲到说，天上有一场征战，到了最后天使会宣告说，现在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到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说神的国度要完全实践出来。在耶稣讲的这段故事里面，跟这个人讲的这个，他就讲到说啊，神的国度里面有个筵席，用一个丰盛的筵席来描写将来在神国度里面那种丰盛的生命啊。那这个是到将来我们才会看到这么丰盛，但是神的国度现在就已经开始，要到最后才会有最终的完成。什么时候得救呢？你一信主就得救。最后我们看谁会得救，结论就是信耶稣的人必然得救，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当保罗他想要把这个信耶稣就得救的这个道理跟犹太人讲的时候，他发现非常的困难，怎么讲都讲不清楚，因为总是有人给他打岔说，哎，你这个要不要受割礼啊，你要不要守律法啊，得再加点这个吧，你这个不让他先变成犹太人他怎么能得救呢，他不是选民他怎么能得救呢，有人就跟他一直在那里辩。保罗这个人他就是有话直说，而且他很聪明，神给他智慧，他就用犹太人的一套来跟他们讲救恩的道理，说哦，咱们都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说亚伯拉罕是怎么呢，神称他为义，是因信称义，说亚伯拉罕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段经文你们读过吧，都读过啊。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跟他们这样说。那凡是按着亚伯拉罕信心之踪迹去行的人，照样去做的人，这样子信神，神叫他出去就出去，神叫他跟随就跟随，都不晓得往哪里去就走了，说这样子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信耶稣的人，以信为本的人就必得救。在马可福音最后16章16节说，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那个也是跨出了一步，用自己的公开的一个敬礼表示说，我走出了跟随耶稣的第一步，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必然得救，万国万民之中都有人得救。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他特别用一个看起来很高深的名词，叫做基督的奥秘。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你把圣经的本身读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答案。有的人想啊，基督的奥秘想必是很厉害的，就是开始猜基督的奥秘是什么。但是在保罗的那个，就他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个经文里面，他自己就说了，这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也可以在基督里面得救。所以这件事情在以前是隐藏着的，他们不晓得说非犹太人也可以得救，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定死复活之后，福音传出来啊，基督的奥秘显出来了，就是外邦人在主里面可以得救。而且保罗他特别说，要借着教会，借着神的儿女，叫这件事情让天上掌权的，让世上的人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也可以得救。那弟兄姐妹，万国万民神都爱他们，都有人可以得救。谁会得救？最后就是有些自以为得救的人却不得救。就耶稣讲的这一段的重点，就是最后这个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这些人满心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跟主拉的那个关系不是主要的那个关系，不是相信跟跟从的关系，而是另外一套关系。那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我远点处，到远处去吧。然后接着说，必定有人会在外面哀哭切齿了。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把神丰盛的恩典，一件最 最容易的事情把它给破坏了，以至于有人瞎了眼睛，看不到神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而且是多么的容易可以接受，只要你相信，你跟从主，你就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但是有人他就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他相信的是一套教，走遍洋海陆地引人入教，却使得人作为地狱之子。他就是死也相信那一套教，他就不相信有生之神的话语，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神给的丰盛的恩典，一个人只要悔改信主，马上就得到这丰盛的救恩，他就非要抓住那个使人进入地狱的那一套错误的道理，这是撒旦的计谋。那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敞开我们的心，朋友们，相信耶稣基督，向他悔改，向他认罪，接受他就可以得救。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信主的 ABC 三样事情，这其实就是把整个的福音做了一个很归纳性的一个总结。讲到三样事情，首先就是要承认跟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向神悔改，你愿意归向神。然后你必须有个具体的相信，就是相信不是一套教，也不是很模糊的一个神的存在，而是清清楚楚的相信耶稣，相信他为我们的罪定了十字架。最后就是你有一个接受的动作，也就是一种宣告，你公开的表示也好，你决志祷告也好。弟兄姐妹，你们看我这边这么多年哈，我们教会的人十几年了，我要不然就是有时候唱诗歌，你们要决志要信主的就走出来，我从来没有说叫人说先举手，然后过一会儿就说你们刚刚举手的人站起来，然后再说你们站起来的人走到前面来，我从来没有跟你们玩过这种游戏。我觉得那种是一种 manipulation， 我宁可说直接的邀请你，你愿意信主的话，你就在公开的场合你就走出来接受耶稣，或者是你跟人讲也可以，你散了会之后要来告诉我也可以，但是你要让人知道你已经信主了，而且最重要的，你必须要借着敬礼公开的表明你已经信了耶稣，跟从了他。主的恩典何等浩大，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他的恩典。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救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愿意你的真道向世人都传明，也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敞开他的心门，把握这个信主的机会，来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来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祝福。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